各位同道大家好，欢迎和老刘一起学习论语。我们这一讲继续八佾篇的学习，今天的内容对应八佾第三的第四章到第六章。我们先看第四章，林放问礼之本，子曰：大哉问礼，于其奢也宁俭，丧于其义也宁弃。我们先说一下林放这个人。林放是春秋末年的鲁国人，林放字子丘，现在的山东新泰人。唐开元27年，唐玄宗李隆基追赠林放为清河伯。宋大中祥符元年，宋真宗赵恒下诏书追封林放为常山侯，并且从祀孔庙。林放问礼这一篇呢，是说明礼之本意的。礼之本就是礼的根本本源。林放想知道礼是怎么来的，其中道理又是什么。孔子听到林放问礼之本，当时就说：大哉问。礼的根之末节很多人都搞不清楚的，很多人关注的点啊，都是礼节礼仪的细节部分。比如说给人家作揖这件事情，什么时候该作，什么时候不该作，作到什么程度等等，这些事情很多人是关注这个的。而林放能直接问礼的根本是什么，就说明林放这个人呢，他认真思考的，这人看问题是很有水平的。所以孔子听到林放问出这样的问题啊，他就非常高兴啊，于是赞叹的提问是大哉问。大哉问的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水平，非常有意义。这地方涉及到礼啊，咱们把古代礼制简单说一下，帮助理解这一章。古代的礼制根据《周记》里边记载，划分为吉、凶、君、宾、家这五个，就是咱们所谓的五礼。就平常咱们主要的礼啊，就是吉礼，主要是祭祀典礼，包括祭祀天地神明、祖先、封禅等等这些事情。以前呢，学校都是要祭孔子的，就祭拜孔子，这就是祭祀先圣先师，也是属于吉礼之一。那普通人家祭祀呢，就是家宅六神啊，就是门神、户神、井神、灶神、厕神、土地神，就是家宅六神啊，这是吉礼的范畴。第二呢，就是凶礼。凶礼呢，就是丧葬之礼，就是咱们平常说的办白事。第三呢，是军礼。军礼就是跟军事活动有关的礼，包括田猎、献俘、出师等等。现在军队里边搞的比较多的就是阅兵式、分列式。第四呢，是宾礼。宾礼就是接待宾客之礼，包括朝见、会盟、宾社、乡宴、贺庆等等这些。家礼呢，就是喜庆之礼。这个家礼和吉礼呢还有点区别。吉礼呢一般来说是对上祭祀神明、祖先等等，就是有个尊重的意思在里边。家礼呢主要是喜庆之礼，包括婚嫁呀、宴请啊、亲朋之间的种种庆祝活动，比如说谁过生日啊、这个过个寿啊等等，这些这都属于家礼的范围。我们看一下礼的作用和意义。在《汉书礼乐志》里边说：向天地而知礼乐，所以通神明，立人伦，正情性，结万事者也。礼是法天择地来的，按照天地运行之道，然后才有礼乐的。所以啊，礼乐是通神明的。神明这个地方你不要又理解成超自然那些事啊，这个神明讲的意思就是自然之序如此。立人伦，这个人伦呢，这个伦理咱们前文讲过，这里边就不展开去说了。我们一讲礼节礼貌的时候，就要分长幼有序，谁在什么位置，谁什么怎么样，这样呢就把人和人之间那种秩序啊定出来了。比如说咱们参加人家婚礼的时候，无论是娘家的客人呢，还是婆家的客人，你在哪个位置是说哪个位置的话，做哪个位置的事儿的，这不能乱来的。经常参加这些礼啊，那么每个人他所处的位置就清晰了，这就是立人伦的事儿。正情性就是归正一个人的情和性。性呢 就是这个天命之谓性，那个性就是回归到天命所赋予你那个本性。节万事者也，这个节呢就是啊节操的节，就是竹节那个节。咱们之前说过什么是节呢，你看一根竹子，它上下是通的，但是呢它一段和一段之间呢有竹节，这个竹节就把上下之间分得非常明白。那么节万事者也，就是说呢万事在运行的时候，它们之间的节点，它们之间的临界点是什么，它们之间的界限是什么，通过理就把它完全彰显出来了。我们知道人和人相处，无论远的关系还是近的关系，哪怕是夫妻关系、同床共枕这种关系，那中间也是男女有别的，也就是说呢夫妻之间也是有些界限不能越过去的。一旦两口子在一起，就用琢磨是东风压到西风还是西风压到东风，一方不断的在侵略另一方的边界的时候，最后难免会鸡飞狗跳的。所以能在这个节之前，就是在这连界点之前呢，能止步，双方呢就比较容易和谐相处。远点关系也是这样子的，比如说你在一个单位上班，那你跟领导之间的关系有些节点那是不能过去的，那么年轻小孩不懂事，领导说两句好话，上去就开始拍领导肩膀了，那你说后边关系咋处，那就没法处了。那这些道理清楚了之后呢，我们就知道理的大作用是什么。所以在《礼记·礼运篇》里边说，故圣人以礼视之，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之也。这个礼能完全建立起来，并且能推行下去，整个社会的人都心悦诚服的去接纳这件事情，就相当于一台机器，每个零件都在自己的位置上，不会超越自己的边界，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好自己的事情，那所有零件都好好干自己的活，这台机器运转自然是健康正常的。作为国家来讲也是这样，国家的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位置上知道自己的本分是什么，不做僭越的事情，那么整个国家运转一定是健康正向，并且社会充满活力的。孔子后面接着说，礼于其奢也宁俭，丧于其义也宁弃。这是把前后分开了，后边这丧礼是不是也是礼的一种呢？当然是了。那为啥分开说呢？因为丧是凶礼的范畴，就是白事那个范畴，这跟前面其他那四种它是不一样的。丧礼是只能说义和弃，不能说奢俭这件事情。你不能说人办白事他是奢还是俭，哎，这么说是有问题的。所以孔圣人把这个地方分成两块来说了。我们先看第一句，礼于其奢宁俭。奢呢指的是奢侈，奢侈呢就是过分铺张浪费，俭呢就是朴素节省。礼的根本在于人心之仁，这个人呢就是咱讲那个仁义那个人，你心里边发心动念得有人在，这是礼的根本之处。具体的礼只是人心之仁的表达，正是因为有表达的需要才出现了礼，这才是礼的根本所在。过分奢侈就会流于浮华不实，过分俭省就会流于表达不足。过分奢侈和过分俭省都不是在妥当范围之内，奢侈是外有余而内不足，俭呢是内有余而外不足，都是不能完全合到循礼的表现。但是二者相较来说，俭省毕竟根本还在，奢侈会导致偏离根本。所以就礼仪来说，奢侈不如俭省；就礼仪的产生发展来说，最初是谈不上什么俭省奢侈的，后边有了比较才有俭省奢侈这种说法。史记里边说，尧帝住的房子是堂高三尺，土阶三等，就是住的呢那也是茅草房，里边呢也不高也不大，门前的台阶呢是拿土砌的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奢俭这种说法。礼仪最初只是表达内心之仁， 后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才有了各种装饰等等。不管你后世礼仪如何去变化，礼仪如果偏离了根本，就失去了最初的意义所在。丧于其义也，宁弃。这句话的难点是这个义字怎么理解。这个义啊，不能把它理解成简易简单。如果那么理解，这个义和后边的弃就对不上了。那这个义在这里该怎么理解呢？这个义呢，要理解成治理的治。也就是说，在置办丧礼这个事情上，礼节礼仪办理的非常周到，熟练完美无瑕疵，这么理解才能跟后边的弃字对应上。弃呢，就是指心中悲伤之情，亲人逝去，心有悲伤是人之常情。丧礼呢，就是让悲伤之情宣泄出来，同时得有个毁不灭性的节制作用在。比如说父母亲人去世了，过分悲伤，不吃不喝不睡觉，这样会伤身体的，这也是逝去的人不愿意看到的。类在《孝经·丧亲》上说啊，三日而食，教民无以死伤生，毁不灭性，此圣人之政也。就是按照理智来说，你不管生者怎么悲伤，到一定时间必须得吃饭喝水，否则就是不孝的表现。这么制定礼仪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逝者引发的悲伤伤及生者。如果丧礼过分强调仪式周到熟练可供观瞻，甚至因为在丧礼上的表现完美，巴不得再有丧礼发生，那就是以此为乐了，就不是哀戚之情了。过分强调仪式熟练就会失去根本，过分哀戚不顾仪式就会失去节制。义呢，是外有余而内不足，就是从外人看好像这个丧礼啊搞得非常完美非常熟练非常周到，该照顾到的全照顾到了，但实际上呢，就会导致哀戚之情没有完全宣泄出来，这是外有余而内不足。弃呢，是内有余而外不足，但是亲人去世哀戚是根本，仪式只是哀戚的彰显。二者相较的话，圣人说宁弃，就是宁可内有余而外不足，也不能搞外有余而内不足。这句礼于其奢也宁简，丧于其义也宁弃，简和弃都是不及，奢和义都是过了，就像花开一样。简和弃是属于含苞待放，没有完全绽放出来，奢和义是属于花已经开过了。那含苞待放呢，还有完美绽放的可能，花已经开过了，就不可能再回到完美绽放这种状态。礼是由内心和外在两部分组成的，二者兼备才是一个完整的礼。内心为本，外在表现为末，内心主宰外部表现，这才是正礼。过分追逐外物，难免会被物所意识而偏离本心。论语学而第一篇里边说，巧言令色，鲜矣仁，讲的也是这个道理。林放看到当时世上这些礼仪啊，多是注重外部表现，轻视内心根本，所以请教圣人礼之本。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好回答的。如果孔圣人直接说礼的根本是人心之仁，听者难免会有直本见末的弊端，所以孔圣人的回答是本末兼顾，具体着实，这样才不会有弊端和误导。这个地方大家从一以贯之这个角度来体会，这个根本你抓住之后，后面的学习就会事半功倍。咱们把这章翻译一下，林放问孔子什么是礼之本，孔子回答说啊，这个问题问的实在是太有意义了，问的太好了。礼仪这件事情，与其追求奢侈排场，不如俭省朴实；丧礼与其追求仪式周到熟练，不如追求悲伤得以宣泄彰显。我们接着看《论语》，子曰：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王也。”这章是说中国礼仪之盛，夷狄是没有如此气象的。 夷狄指的是蛮荒偏远没有礼仪教化的地方，这些地方呢，虽然它也有自己的君主酋长等等统治，但因为没有文化基础和氛围，往往是出现一个不世出的雄主便能啊内部统一强盛一时，一旦这个人不在了，那很快就分崩离析了。比如以前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，法国的拿破仑等等，都这种情况，出来一个牛人马上就起来了，这个牛人一死马上就完了。朱夏指的是中国，甲骨文里边的夏字是一个人的象形，头、头发、眼睛、躯干、两臂、腿、脚等等等等，就全画出来了，整个就画一个人形。拉开的架势是双手摆开，是一副强有力的架势，所以夏是大的意思。为什么华夏代表中国呢？就是中国具有的礼仪之大，文章之华，是夷狄没有的，他没法跟咱们比。朱夏之王的王字是无，没有的意思。我们的文化是法天则地的，君王只是上天在人类社会的代理人，君上臣下的关系只是礼在社会秩序的一部分。国可以无君，但不可以无礼，因为礼是社会秩序正常运转的保证所在。蛮荒偏远没有礼义教化的地方，就算是有君王统治，社会秩序靠的是强权和利诱等等这些手段，在社会正常运转方面远远不如中国的礼义教化。即便在中国纷乱没有君王的时候，比如永嘉之乱，衣冠南渡，当时君王是毫无威信的，他说了没人听他的，各氏族门第鼎盛，正是中国无君的状况。但是汉民族没有因此而亡国灭种，一个国家呢不怕亡国，亡了国还有办法复兴，但如果文化亡了就从此永不翻身。你看古今中外的历史，哪有文化亡了还能翻身的民族啊？没有啊。这章咱翻译一下，孔圣人说，大道行于天下是最重要的事情，礼义教化的重要性要高于君王在位的作用。因为夷狄没有礼义教化，所以夷狄国家即便在有君王统治的时候，仍然不如中国没有君王在位的时候。这个地方让大家学习的时候，不要断章取义的理解成社会有道就可以无君，而要理解圣人本意是说道高于君，就说大道能行于天下比有君王统治是更重要的，即便有君王在位也应该强调道行于天下，只有如此才能居天道以至人道。我们接着看《论语》，季氏履于泰山，子谓冉由曰，汝弗能救于？对曰，不能。子曰，呜呼，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？冉有，字子有，后世尊称冉子，是鲁国人，周文王第十子冉季载的后人，是孔子门徒，孔门七十二贤之一，受儒家祭祀，以正室见称，多才多艺，尤擅长理财，曾担任季氏宰臣，后世在唐玄宗开元八年的时候，以他为孔门十哲之一，配襄孔子。开元27年赠徐侯，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为彭城公，杜宗咸淳三年改封徐公，从祀孔子。这一章是孔圣人对季氏僭越身份非礼祭祀泰山的讽刺。季氏履于泰山的履，不是说到泰山去旅游了，履在这里边指的是一种祭祀仪式，规格是低于正式的祭祀的。古代天子能祭祀天下名山大川，诸侯祭祀山川只能祭祀他封国里边的山川。季氏是鲁国大夫的身份，他只是诸侯的陪臣，他是没有资格在泰山祭祀的。他这么干不仅僭越了鲁国君，也是僭越了周天子，所以是非礼祭祀泰山。孔圣人的学生冉有当时在季氏是做家宰的，就相当于总管。 所以孔圣人啊对冉有这么说，汝弗能救于，救在这里边是劝止的意思，后边这个于啊是语气助词，表示感叹，没有啥实际意义。孔子知道季氏僭越身份去祭祀泰山，就对自己的学生说，你在他家里边做家臣，说话也比较有分量，你也知道他这么做是不合宜的，是僭越的，你应该想办法劝止他不要这么去做。对曰，不能。冉有表示啊，季氏僭越的事情他经常干，已经干习惯了，想劝根本是劝不住的，说了也白说，不会有任何效果，那还不如不说。孔子听弟子这么说，那也就知道事不可为也，就是说了也是白说的，所以他就感叹说，呜呼，曾为泰山不如林放乎。曾为呢在这里边是难道的意思啊，神不想非礼，如果泰山真有神灵存在，对于祭祀这种僭越的祭祀必然不能接受，如果神灵真的接受这种祭祀，岂不是不如林放这么一个凡人了吗？孔子不轻言鬼神，凡是谈及鬼神都是以人事常理来推断的，守道有理的人是不会接受不义之财的，更不会做不义之举，更何况神灵呢？至于泰山是否真的有神灵，圣人是没有说的。咱们把这章啊翻译一下，季氏去祭祀泰山，孔子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啊，就对自己的学生冉有说，你不能劝止这件事吗？冉有表示啊，季氏僭越已经是常态了，这件事情说了也白说，没有任何效果。孔子叹息说，守道有理的人况且不会接受不合宜的谄媚，更何况神灵呢？祭祀这种僭越祭祀泰山的行为是毫无意义的，林放况且知道追问礼的根本，泰山的神难道还不如林放吗？这讲到这里边就结束了，我们下一讲继续八一篇的学习，感谢诸君。